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也感谢贵教会啊，对我们晨曦会一直以来的支持。
感谢主，亦都感谢贵教会对我哋晨曦会一直以来的支持。
啊，现在也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现在农场的装修状况。
而家咧，同大家报告一下我哋农场嘅装修状况。
农场呢，希望在两三个礼拜。希望呀，一切顺利，能够整个工程呢能够完成。
我哋希望咧，喺两三个礼拜咧，整个工程能够一切顺利完成。
所以，请弟兄姐妹继续为这个祷告。
所以，请弟兄姊妹咧，继续为呢件事嚟祷告。
同时呢，我们也要申请一个我们的 license 搬迁的 license， 从San Jose 搬到 Gilroy 那里。
同时咧，我哋亦都要申请一个我哋戒毒牌照嗰个嘅搬迁嗰个嘅批准，
这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呢，前后要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希望我们也能够最近的会把这个资料递进去。
我们希望最近将资料呢能够送入去。
所以希望六月底呀，我们之前我们就可以搬进去了。
我们希望在六月底之前可以搬入去。
这是我们的盼望。
那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利进行。
我们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利进行。
好，我们还没有开始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
我们开始听神的话语之前低头祷告。
亲爱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亲爱父神，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今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坐在这一处。
来敬拜你，来高举你。
来敬拜，来高举。
都是因为你的恩典。
都是因为你的恩典。
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读你的话语。
我们要一起的打开读你的话语。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又请你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甚至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
甚至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见证荣耀你。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荣耀你。
讲的，翻译的，听的，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造就。
讲的，翻译的，听的，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造就。
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
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
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
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今天要为每一位当妈妈的要说母亲节快乐。
我要向每一个做妈妈的讲母亲节快乐。
在我的观念，妈妈很伟大。
在我观念里面，妈妈是很伟大的。
如果叫我想一想妈妈，如果你想到妈妈想到什么呢？
如果我问你，你想想妈妈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呢？
你们想到什么？
你们想到什么？
爱。
爱。
妈妈的爱很伟大。
妈妈的爱。
在我观念当中，妈妈真的很爱我。
我的观念里面，我妈妈真的很爱我。
但是在我观念也是常常看到我妈妈在那里流泪。
但是呢，在我记忆里面，我时时见到我妈妈在那里哭的。
我记得我病得很严重。
我记得呢，我曾经病得很严重。
我妈妈很担心，很担心。
我妈妈很担心，很担心。
她就在那里流了不少泪。
她就在那里流了不少的眼泪。
我在晨曦会服侍有第六年，
我在神学院里面读书服侍有六年。
在这六年里面，我常常接到电话，很多的妈妈打电话来。
在这六年里面，我接了很多电话，很多都是我妈妈打给我的。
他们都在电话里哭的。
他们很多时候就在个电话里面哭。
甚至有时候他们不能讲话，一直哭一直哭。
甚至有时候他讲不到话，就一直哭一直哭。
所以妈妈很伟大。
所以妈妈很伟大。
她真的很关心他们的孩子们。
她真的很担心，很爱的仔女。
整个家庭她来担当。
整个家庭是由她来担当的。
今天呢，我要讲到耶稣擦干眼泪。
今天呢，我要讲到耶稣擦干眼泪。
我知道当一个母亲很不容易。
我知道呢，作为一个母亲呢，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有耶稣，只有耶稣能够把我们的眼泪擦干。
但是我们知道，唯有耶稣，只有耶稣能够将我们的眼泪擦干。
当我们来看到这个故事，
当我们来看到这个故事，
讲到耶稣见到一个寡妇，
讲到耶稣见到一个寡妇，
这个寡妇出兵就是带着他独一的孩子，死的孩子要去埋葬了。
那这个寡妇呢，当时是出殡，她带着她唯一的仔，死了的仔要去葬她。
那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个经文怎么讲。
那我们看看这个记录是怎么讲的，
在这里告诉我们，
从这句话我们听，
耶稣他离开了加百农，然后来走到这个拿因城。
耶稣他离开了加百农，他走到拿因城，
然后呢刚刚好那一天也在这个门，这个门口呀，跟这个队伍见面。
那然后呢，啱啱好就喺个城门口嘅咧，就有一队人咧就入嚟啦。
呀，所以呢有两队伍，一个是出兵的，一个是耶稣的队伍，他们在那里见面。
嗱，有两队人马，一队咧就出殡，另外一队咧就耶稣嘅门徒，佢哋喺嗰度会面。
刚才我说刚刚好。
正话咧，我讲话啱啱好，
是不是碰巧的呢？
系唔系啱啱碰到嘅呢？
很多东，很多在历史上，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碰巧的事情是很重要。
嗱，喺历史上边咧，我哋见到啦，有好多咧，好似啱啱碰到嘅事咧，其实好重要噶。
甚至那个碰巧，好像那个刚刚好呢，改变了历史。
甚至咧，嗰个碰巧刚刚好，系足以改变历史嘅。
可能你曾经我。有一些人告诉我，为什么你会来美国呢？
咁有啲人就问我，为什么你会来美国呢？
哦，因为我认识那一位人。
哦，因为咧我识得嗰个人。
所以呢，我就有路了，能够到美国来。
所以咧，我就有路啦，可以到美国来。
所以我的人生改变了。
所以咧，我人生改变啦。
或者我能够做这个生意，因为我认识了哪一位恩人。
或者咧，我能够做成呢个生意，因为咧我识得咗嗰个恩人。
请问是不是？刚刚好呢，是不是碰巧呢？
请问这些是不是刚刚好，是不是都是碰巧呢？
Yeah, 有一些的碰巧好像是一个必然的，
但其实有一些的碰巧呢，好像是一个必然，
因为很多历史因为那个碰巧而改变了，
很多的历史因为那只那种的碰巧而改变的。
在这里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相信这个不是一个刚刚好，不是一个碰巧。
嗱，响呢一处，响呢个故事里边咧，我相信呢个唔系一个刚刚好，唔系一个碰巧。
Spurgeon 施布珍，他说这个不是一个碰巧。
施布珍佢话呢个唔系一个碰巧嚟嘅。
他的理由说，为什么那个儿子那个时候死了？
嗱，佢就话点解嗰个仔响嗰阵时候死咗咧？
然后为什么耶稣要走25英里路从加百农到这个拿因城？
点解耶稣咧要行25英里啊？从加百农嚟到呢个拿因城呢？
然后，如果耶稣早一点，
或者咧耶稣，如果耶稣早啲，
这个孩子可能还在家里。
嗱，呢个细路咧可能仲喺屋企里边。
如果耶稣慢一点点，
如果耶稣慢一啲咧，
这个孩子已经被埋葬了。
嗱，呢个细路咧就已经埋葬啦。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是一个碰巧，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是一个碰巧来的。
这个耶稣他为了这个孩子他来了，到了这个拿因城。
耶稣是为了这个细路他来了，他到了拿因城。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像这个刚刚好，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好像这个刚刚好。
比如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让他的仆人去给以撒找个媳妇儿，
佢咧让佢嘅仆人咧帮佢个仔以撒揾个媳妇，
然后这个仆人祷告还没完，利百加就来了。
然后咧佢个仆人咧都未祈完祷啊，利百加就嚟咗啦。
这是不是刚刚好？
呢个系咪刚刚好呢？
我们看基甸，
我哋睇基甸，
当他走到这个米甸人的营里面，
当佢行到米甸人嘅营里边嘅时候。
他刚刚好听到两个米甸人在谈话，
他就刚刚好听到两个米甸人在说话。
一个人做梦，
一个呢就发梦，
他说 我看到一个大麦滚下来，然后把我们的营弄得一塌糊涂。
他说呢，我见到一个大麦就碌下来，哇，就压到我们一塌糊涂。
另外一个人就说：哇，这个肯定是祭奠以色列人的神。
另外一个人说：哇，这个肯定呢是祭奠以色列人的神来的。
他们就是要把我们交给这个祭奠的，
他们呢交给祭奠人、
要把我们缅甸缅甸人交给以色列祭奠。
哦 ，OK， 要将我哋米甸人交俾以色列人祭奠。
祭奠一听到这个事，
祭奠一听到呢件事，
他回去，他就告诉所有以色列人，
佢就话俾以色列人听，
神要把祭奠米甸交给我们了，
神要将米甸人交俾我哋。
保罗，
保罗，
他的侄儿也听到有犹太人在计划要杀他，当他要被送去罗马的时候。
那当保罗要被送往罗马的时候，他的侄子就听到说：哇，那些犹太人要杀你。
然后就告诉了保罗，
就告诉了保罗听。
然后呢，这个送的队伍他们就找了计划怎么样让他们不得逞。
然后呢，就送队伍那个人呢就用方法呢就让这个计谋呢不能够得逞。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好像刚刚好，
那所以我们看到了好像这些东西都是刚刚好。
但我们知道这不是刚刚好，
但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刚刚好，
这个就是神在工作当中，
这个就是神他在工作当中，
神他有他的计划，
神他有他的计划。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能够在美国，
我们今天能够在美国，
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
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
不是碰巧的，
那不是碰巧的，
神有他的计划，
神有他的计划，
神要使用我们，
神要使用我们，
神要让我们能够来见证荣耀他，
神要我们来见证和荣耀他。
我们看到当这个队伍碰在一起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当这两个队伍碰在一起的时候，
耶稣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耶稣他有一个怎样的态度呢？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怜悯。
圣经告诉我们听，耶稣就怜悯。
什么意思？怜悯，
什么意思？怜悯什么意思？
怜悯讲到一个情感这个方面，
怜悯是讲到一种的情感。
当讲到情感，这个讲到心，
讲到情感的时候就讲到我们的心。
斯莱马克他说，我们的神，神是没有怜悯的神。
他
斯莱马克，
斯莱马克他说我们的神呢是一个满有怜悯的神。
如果神是怜悯的，
如果神是怜悯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灾难？
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灾难？
为什么那么多人活在一个痛苦当中？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活在痛苦里面呢？
但是巴特说的不一样，
但是巴特他就讲得不一样了。
他说神是有位格的神，
他说神是有位格的神，
他是有一颗心的神，
他是有一颗心的神，
所以呢他能够有怜悯心，
所以他能够有一种怜悯的心。
这个怜悯的心从哪里看见呢？
这个怜悯的心呢在哪里看得到呢？
从神差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从神差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我们看到他怜悯那个寡妇，
我们看到他怜悯那个寡妇。
也不单单那样，最大的目的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罪人。
其实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救人。
我们每一个人让他能够让他来到这个世上，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缘故，促使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
耶稣看到他就怜悯，
耶稣他见到就怜悯。
请问我们有怜悯的心吗？
请问我们有没有怜悯的心呢？
怜悯等于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位置放在那在痛苦人的位置上。
怜悯就是说将我们自己放在那个有痛苦的人那个的位置上面。
很多时候很不容易的，
很多时候呢是很不容易的。这样
对犹太人来说，
对犹太人来讲，
失去一个儿子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那死了个仔呢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往往是因为神是惩罚他们的。
他们认为呢往这件 往往是神的刑罚来的。
你记得吗？在埃及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呢？出埃及的时候，
神杀了所有的长子，
神将所有的长子是杀了，
神惩罚他们，
神刑罚他们。
这个是寡妇，
这个是个寡妇，
等于她已经失去了丈夫，
她已经失了丈夫，
现在又失去了儿子，
现在又失了个儿子。
可能很多人很没有智慧的会说，可能神在对你说什么。
有些人呢，可能他很没智慧这样讲话，哇，可能呢神呢要跟你讲些东西。
小心，
我们要很小心。
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去审判别人，
那很多时候
论断别人，
我们很容易去审判去论断人家。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
但在这一处我们看到
耶稣他充满怜悯的心，
耶稣他充满了怜悯的心，
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
让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
所以呢，耶稣的怜悯带来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所以耶稣的怜悯带来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这个怜悯带出一个很大的神迹，
而这个怜悯又带出一个很大的神迹，
使这个孩子可以被复活，
使这个小孩可以被复活。
这个怜悯也带给这个寡妇一个盼望，
这个怜悯也都带给这个寡妇一个盼望，
给他一个安慰，给他一个安慰，
给他一个安慰。
我们也应该要学习耶稣那个怜悯的心，
我们也都要学习耶稣这个怜悯的心。
我在晨曦会我学习怎么样去有一个怜悯的心，
我在晨曦会我学习怎样有一个怜悯的心。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呀。有时候弟兄们在那里闹吵，
有时候呢弟兄在那里闹在那里吵，
往往有时候想到自己，
很多时候我就会想到自己。
但是我在晨曦会学会什么叫做怜悯，
但是呢我在晨曦会里面我学习了什么叫做怜悯。
当然不是说我已经学会了，我还在不断的在学习当中。
当然呢，我不是说我学会了，我仍然在学习当中。
亲爱弟兄姐妹，
亲爱弟兄姐妹，
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有一颗耶稣的心。如果我们要像学像耶稣一样，我们应该要学习这个怜悯的心，
有一颗怜悯的心。即系如果我哋想学习耶稣咁样咧，我哋应该要有一个怜悯嘅心。
然后耶稣说一句话，
然后咧耶稣讲一句说话，
告诉那个寡妇说不要哭。
佢话俾嗰个寡妇听话，唔好喊。
但是我们要小心哈，这一句话我们可别就直接应用了。
我哋要好小心下用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唔好随便用。
可能很多人都不敢对这个寡妇说不要哭了。
可能很多人都不敢对这个寡妇说不要哭了。
因为可能当他们越讲呢，那个寡妇哭得更大声。
因为很多时候你越讲，那个寡妇就会越喊得犀利的了。
更觉得没有人了解他。
他更加觉得没有人了解我。
如果你失去一个独一的孩子。
如果呢你死那个呢是一个你个独一的仔。
难道你可以不用哭吗？
难道你可以不哭吗？
耶稣讲这句话不是等于耶稣说你不需要哭，
耶稣讲这句说话不是说你不需要哭。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在这个背后，耶稣要让这个寡妇得到安慰，因为耶稣要把她复活起来。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耶稣讲这句说话的背后是要让这个寡妇得到安慰，因为他要让这个孩子复活。
耶稣自己他也哭过，
那耶稣自己他都喊过的。
当拉撒路死的时候，
当拉撒路死的时候，
他不是也哭吗？
他不是喊过吗？
告诉我们耶稣哭了，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哭了。
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当我们看到别人在伤心当中，不要太容易马上就用耶稣曾经在圣经里面也跟那个寡妇说不要哭。
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见到人家在说难过的时候，我们不要就立刻套用圣经这里耶稣所讲的话，不要哭。
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就靠近，就让这个吩咐这个孩子复活。
然后呢，我们见到耶稣就靠近，然后呢就吩咐这个小孩你复活。
在圣经里面耶稣有三次让人复活，
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三次让死人复活。
你们知道吗，这三次里面跟这两次跟这一次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你知不知道另外那两次跟今次呢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两次的大部分都是有人去叫耶稣，
其他两次大部分是有人去请耶稣。
但是在这里，
但是那次呢
有没有人求耶稣来让这个孩子复活？
有没有人去求耶稣让这个的小孩来复活呢？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没有啊。
在那里告诉我们耶稣一看见怜悯，然后就讲不要哭，然后就让这个孩子复活了。
这里呢告诉我们听，是耶稣他看见他怜悯，然后就叫这个小孩起来不要哭。
当然我们常常说呀，你没有得着因为你没有祷告，圣经有这样上。
那很多时候我们说呢，啊，圣经讲的嘛，啊，你得不到因为你 没有求嘛。
但是别忘记圣经有另外经文也告诉我们，你不要为很多事情忧虑担心呀，吃什么穿什么，但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呀。为什么这样呢？你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呀，因为天父已经知道你所需要的。
但是圣经里面也都有另外讲话，我们不要忧虑为我们吃什么穿什么，而 好像那些外邦人那样去忧虑。他因为天父知道了你们的需要，你们未求天父就已经知道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的神只单单听我们求什么他给我们，然后我们没有求什么他不给我们，
那如果我们的神只是说他会听你求什么他给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求的东西他就不给的话，
那我们就完蛋了。
那我们就完蛋了。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也不知道在求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求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求什么。
我们该求的我们也不求。
我们应当求的东西我们就没有求。
是不是？
是不是啊？
所以呢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神很爱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很爱我们的神。
但是在这里我不是告诉你们你们就不用求了，
但是在这里我不是告诉你们我们不要求。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很感谢我们可以来求我们的天父。
但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可以来求我们的天父。
但是更感谢的，当我们没有求的他也了解，甚至他也会按照我们的需要会赐给我们。
但我们这么感谢神的，就是因为呢那些我们没有求到的我们的天父知道的，他会按照我们的需要而给我们。
因为这个孩子就被复活了，
因此这个小孩他就被复活了。
这个复活也是很简单的，只是一个吩咐。
那这个复活呢就很简单的，是一个吩咐。
如果你们看旧约的先知们，还有之后在新约里面有使徒，当他们复活人的时候，他们的方式比较复杂一点。
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先知或者新约的使徒，当他们让死人复活的时候，他们的方式是比较复杂的。
他们要先祷告，
他们要先祈祷，
他们要有一些的仪式，
要有一些的仪式。
但是耶稣呢，他没有，他只是说吩咐那个孩子复活，他就复活了。
但耶稣他没有的，他只是吩咐那个小孩复活，他就复活了。
这个要证明耶稣就是神。
那这个证明耶稣就是神，
所以跟其他先知或者使徒不一样。
所以跟先知使徒是不一样的。
之后当这个孩子复活了之后，
之后当这个小孩复活了之后，
耶稣把这个孩子交给他的母亲，
耶稣就将这个小孩交回给他的妈妈。
如果你们看整个所有这个复活的事件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那如果我们看整个这个复活的事件呢，都有一件这样的事发生。
在旧约里面，先知们把这个孩子们把孩子带给他的母亲。
旧约先知就会将所复活的小孩交回给他的妈妈。
第一次耶稣复活这个管会堂的这个女儿，他让吩咐他的父母给他女儿吃。
第一次耶稣复活了那个管会堂的女儿的时候，他就吩咐父母给些东西给女儿吃。
当耶稣复活拉撒路的时候，
当耶稣复活了拉撒路之后，
他也交给他的姐妹们，让他们重新能够获取那个 可以彼此相爱。
他亦都将拉撒路交返俾佢两个家姐，让佢哋可以重新嘅过一个彼此相爱生活。
我们的神是看重一个家庭的恢复，
我哋嘅神系好看重一个家庭。
这个妈妈在一个难过伤心的时候，
这个妈妈当佢难过伤心嘅时候，
耶稣医治她，
耶稣医治佢，
甚至把他的孩子交回他，
然后将佢个仔交翻俾佢。
这个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图画。
嗱，呢个系一个好美好美嘅图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弟兄姊妹，
我在晨曦会服侍这六年当中，
我喺晨曦会里边服侍呢六年里边，
我看到很多的妈妈在那里很难过，甚至他们已经崩溃呀。
我见到好多妈妈。起初的时候他们很难过甚至崩溃、啊、
他们说这个孩子像死了一样，
他们说我这个仔就好像个死人一样，
我讲什么我怎么哭他们好像都没有反应，
我讲什么我喊成点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们知道我有多痛苦，但是他们都根本没有解决我的痛苦，
他们知道我很痛苦，但他们是没办法，
他们继续的在吸毒当中，
他继续的在这个吸毒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母亲们这些父母们在活在一个很难过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母亲这些父母他们活在一个极之难过当中，
对他们来说这个孩子像死了一样，
对他们来说这个小孩就好像个死人一样，
只有耶稣能够让这个孩子从死而复活，
只有耶稣能够让这个小孩从死里复活。
我曾经听过一个爸爸这样讲，
我曾经听过一个爸爸他这样讲，
他说你死了，
他说你死了，
他对他那个吸毒的女儿说，
他向一个吸毒的女儿说，
你死了对我们全家是一个孝顺或者安慰，
你死了呢对我们全家呢是一个孝顺，是一种安慰。
为什么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会有时候会想出这样的话来，
为什么一个做爸爸的或者一个做阿妈的可以讲出一番这样的说话呢？
因为他们在被伤得太深了，
因为他们被伤害得太深了，
他们已经绝望了，
他们已经绝望了，
他们觉得已经没办法了，
他们已经觉得没有办法了。
但是我们知道，
但我们知道，
在人不能，
在人不能，
在神是无所不能的，
在神他是无所不能的。
所以呢，在晨曦会我也看到不少的孩子们被帮助，
所以在晨曦会我也都看到很多的小孩他们得帮助，
不单单他们戒了毒，
他们不单止戒了毒，
甚至他们跟他们的家人的关系也被恢复，
他们和家人的关系也都被恢复。
这个就是一个见证，
这个是一个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今天仍然在行这个神迹，
今日神仍然在处行这个神迹，
我们在帮助那些像浪子一样的孩子，
我们在处帮那些好像浪子一样的小孩。
当这个孩子回到家中，
当这个小孩回到家里边，
哥哥很不开心，
哥哥就不开心，
然后这个爸爸来告诉那个哥哥，
然后呢爸爸告诉个哥哥听，
你的孩子，哎，你的弟弟像死而复活了。
他说你这个细佬啊，就好像一个死而复活的人。
那我们应该开心。
那我们应当开心，
不是吗？
是不是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今天要让我们一位弟兄，
今天呢，我们要让我们一个弟兄
来分享，
来分享
他怎么样过去在吸毒当中，
他过去怎样在吸毒里面
伤害他的妈妈。
他好伤害他的妈妈。
我们来听他自己讲讲。今天呢，他不单单戒了毒，有工作，甚至他已经也有家庭。
今天呢，他不单止戒了毒，翻紧工，甚至呢，他有他自己的家庭。
我们请Peter Chen
我们请 Peter。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的名字叫 Peter。
我叫 Peter。
我是14岁的时候染上了毒品。
我14岁的时候就染上了毒品了。
就在高中的时候，为了被朋友肯定接纳，就开始吸毒。
在高中的时候，我为了要被朋友肯定和接纳，我开始吸毒。
这个对我的妈妈来说是极大的一个危机。
对我妈妈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来的。
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八年的时间被这个毒瘾捆绑。
在过程里面，我被毒品捆绑整整有八年那么久。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妈妈非常痛苦。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妈妈很痛苦。
因为我妈妈也是单身母亲。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单身的母亲。
所以她一个人养活我跟我妹妹。
她一个人养育我和我的妹。
我在吸毒的过程行为也越来越偏差，道德越来越落后。
在吸毒的过程里面，我行为就越来越偏差，我的道德就越来越落后。
甚至都其实我都是骗人啊，偷啊，然后干这些坏事情。
我呢就成日真系呢呃人啊，偷嘢啊，咁做埋晒啲咁嘅坏嘢。
但是最受伤害的就是我妈妈。
但系呢最受伤害嘅系我妈妈。
因为我可能最这些坏习惯通通都是在我妈妈身上也做到的。
因为呢我所做的所有的坏事呢完全呢都在我妈妈身上面呢有做过的。
然后我就是也是到我的人生低谷我都被我妈妈就是赶出去了，我妈妈就不知道怎么办就把我赶出去了。
我人生最低谷呢就是呢我妈妈都不知道怎样去做了，咁因此呢他就将我赶出屋企。
其实这个对他来说，因为身为一个母亲是最难的一个决定。
其实呢这件事对一个做妈妈的人来讲是一个最难的决定的。
不过他知道就是如果他没有做这个决定，我可能自己也没办法受到帮助。
但是呢我知道如果他不是做出一个这样的决定，我也都没办法去接受帮助的。
所以虽然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是非常难做的，但是也是一种爱。
所以这个决定对他来讲是虽然是很难做，但是呢也都是出于爱。
然后是到最后我就是算是流浪在外面。
后来呢我就在外面流浪了。
我妈妈有听到晨曦会这个信息，然后跟晨曦会的同工联络。
然后妈妈呢就听到晨曦会的消息，就同晨曦会的同工来联络。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就也到了我的人生低谷，我没有就算是没有路可走了。
咁嗰阵时候呢亦都系我人生一个个低谷，我冇路行啦。
所以我也愿意进晨曦会来进晨曦会。
我又愿意入晨曦会来戒毒帮助。
然后在晨曦会我真正的认识主认罪悔改。
在晨曦里面呢我真正的认识主，我正认罪悔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慢的改变我的生命，神慢慢改变我的生命。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上帝呢慢慢慢慢地将我的生命来改变。
然后晨曦会他们有一句话，就是一个人吸毒全家痛苦。
晨曦会有一句说话，他说一人吸毒是全家受害的。
然后一个人戒毒全家是欢喜，全家是很开心。
然后一个人戒毒呢是全家都欢喜的。
所以我在这个我是2010年进到晨曦会，现在已经有将近八年在被晨曦会辅导。
我是2010年的时候入晨曦会，那么晨曦会帮我辅导我已经有八年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跟我妈妈的关系也和好了。我觉得神也就是 通过我的改变也安慰了我妈妈。
在这个八年里面，我和阿妈的关系呢又和好了，而且呢是通过我的改变呢是安慰了我的妈妈。
确实就是对我妈妈来说，就是是一个他儿子死的然后重新复活。
对我妈来讲呢，我这个仔的确是一个死了就有复活的仔。
我还记得我妈妈有一次她跟我讲了，当我从晨曦会出来之后，
我记得呢当我向晨曦会出来的时候呢，妈妈有一次这样讲过。
她跟我说，她说你以前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我都会很担心。
她说以前啊，不理你在屋企啊或者在外面啊，我都好担心的。
但是现在你信了主，有圣灵在你的心里，我就不担心了。
但是呢，而家你信咗主啦，有圣灵在你心里边，我唔担心啦。
我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恢复了我妈妈跟我的关系。
我亦都睇到在呢个过程里边，神亦都恢复咗妈妈同我嘅关系。
也非常感恩，现在我也算是有成立我自己的家庭了。我去年是娶了我的媳妇儿。
我感恩，而家咧我都有自己嘅家庭啦。我旧年咧就娶咗我嘅太太。
然后我觉得就是现在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是非常好。然后我老婆也是常常跟我妈妈联络。
咁而家我同妈妈嘅关系咧系非常好，我太太同妈妈咧亦都时时有联络。
所以在这个虽然是一个很痛苦的，然后也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改变过程。
那虽然呢这个是一个很痛苦也都是很漫长改变的一个过程，
但是神也是催听了我妈妈的祷告，因为他也是十年为了我祷告。
但是呢神呢也都是听了我妈妈的祈祷，因为呢他十年不断为我祷告。
所以我也是今天希望是母亲节，我之后我也会给我妈打个电话，然后问她母亲节好。
所以今天呢是母亲节，我会跟妈妈打电话恭祝她母亲节好。
所以感谢神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感谢神。
好，谢谢。这是我的太太，她名字叫阿宝，这个她是在这边。
这个是太太，她的名字叫做阿宝。
大家好，我是王腾。
大家好，我是王腾。
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一方面纪念妈妈的爱。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一方面纪念妈妈的爱。
另外一方面呢，感谢主耶稣的一个救赎。
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要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因为他牺牲了他自己，使得我们呢能够不再被罪给捆绑。
因为呢他牺牲自己，让我们能够从罪的捆绑里面，
使我们心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
使我们的心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二十年前，
在二十年前呢，
加州成为全美国第一个合法的医疗的一个可用的一个大麻。
二十年前
加州成为全美国第一个大麻医疗合法的一个用品。
那加州在二十年前呢成为呢第一个呢是医疗大麻合法用品的一个州份。
什么叫做大麻医疗合法呢？
什么叫做大麻医疗合法呢？
就是医生诊断出来说你的病可能可以用大麻来帮助你。
就是说医生诊断你的病呢是需要大麻来帮你的，
所以开一个处方药给你。
所以呢他就开这个处方药给你，
然后呢你就开一个处方签，你就拿这个处方签到特约的一个大麻店，你就可以拿这个大麻。
然后呢你就拿着这个处方去到一个特定的大麻店呢，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药了。
这个是在二十年前就开放了。
那这个呢是二十年前就已经开放了。
加州是第一个。
加州是第一个州。
你知道吗，在这样子在大麻合法的特约店当中，
你知不知道在大麻合法特约店里面呢，
在他们的柜台上面就有一个单子。
在他们的柜台上面呢就有一张单的。
单子上面写着什么呢？
那张单上面就写着什么呢？
你睡不着吗？
你睡不着吗？
你有任何疼痛吗？
你有任何疼痛吗？
你需要找医生吗？
你需要找医生吗？
请你照着单子上面的电话，
请你照着单上电话来打。
所以呢，当你打电话给这些医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取得这个所谓的特准的一个处方签。
所以呢，如果你照着这些电话来打给那些医生听的医生的时候呢，你就会拿到一个特定的处方，
七八十块就拿得到，
七八十元就拎到了。
所以呢，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开始大麻对年轻人造成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好多好多年之前呢，大麻对年轻人呢就造成好多个问题噶啦。
在今年的一月二号，
今年嘅一月六号，
加州成为全美国第七个合法可以吸食大麻的一个的州。
加州成为全美国第七个可以合法吸食大麻嘅州份。
这个跟刚刚又有一点不同了。
这个呢，同我正话讲嗰个有啲唔同啦。
这个就是说，只要你年满二十一岁，
就系话你年满二十一岁，
你拿着你的 ID，
你拎住你个 ID，
就像你买香烟、买酒一样，
就好似你去买烟买酒咁啊。
你可以随时的取得，
你可以随时就攞到啦。
这个真的对人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哦。
这个可以，这个系对人造成一个好大嘅伤害。
在我十三年前来到美国到现在，
我十三年前嚟到美国到而家，
我接触到很多很多吸食大麻的年轻人。
我接触到好多好多食大麻嘅年轻人。
他们呢，精神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佢哋精神出咗好大嘅问题嘅。
连生活自主的能力都没有，
连生活那个的自助能力都没有，
却有很多人还相信大麻对人不会产生问题，
居然呢还有人说大麻不会对人产生问题。
最难的是现在我们碰到的，就是说妈妈说我们小孩子吸大麻，然后小孩子回答说大麻已经合法了，这又不是毒。
现在最麻烦就是那些妈妈说我的小孩吸大麻，那些小孩说现在大麻合法了嘛，这些又不是毒。
所以呢，我们晨曦会呢，在这关于大麻这样一个议题呢，我们准备了一连串的一个的讲座哦。
所以晨曦会呢，我哋呢系因应大麻呢一个议题呢，我哋会准备一连串嘅讲座。
我希望能够透过晨曦会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力量，能够来帮助教会，帮助这样一个社会，甚至有一些英文的分享来回馈社会，使他们对大麻有更多的一个认识。
我们希望呢，神希会呢，我们这个小小的工作呢，我们能够对这个对家庭、对社会、对教会啊，甚至一些的讲英语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呢有一些的帮助。
好，所以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
所以请大家为我们来祷告。
那最后我请我们的弟兄同工上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吗？
最后呢，我们呢是请弟兄上来呢，我们一起呢唱一首诗歌。
这首歌叫感恩，
这首歌叫做感恩。
就像我刚说，纪念妈妈的爱也纪念上帝的爱，
就是我们纪念妈妈的爱也都纪念上帝的爱。
岁月悄悄地流逝又一年，走过欢笑藏的泪水，冷暖在心间。人生如梦如幻，生命总有波澜，路是怎么难到那么遥远，好像飞到那想念的天，看看大海，感觉阳光，让生命灿烂，人生每一笑绽，多少艰难危险，浪再怎么凶猛，但不坚定的风帆，每个脚步是渴望，每天的水是期待，每一次的难是挣扎，过肩。 再选择，我仍然选择这爱。感恩，感恩，数不尽一生出的恩典。如果我还有明天，将自己
谢谢，请吴牧师为陈希伟来祷告。
请牧师为陈希伟祷告。
好，我哋大家一齐低头祷告。上天父神，我哋多谢你睇到你喺呢班弟兄身上面嘅工作，我哋睇到系你眷顾佢哋，眷顾佢哋嘅家人，以致我哋今日其实系。同样的是感觉到、你看到你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同样是祝福我们，叫我们对你的性情更加认识，对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有更深的体会。多谢你，赞美你，你是一位值得我们去敬拜的神。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教会在这个神希会的工作上面有份，帮助我们时时藉祷告来到纪念，藉金钱来到资助，也都是有机会和他们个别的交往，以致我们更加体会你怎样在人身上工作那个爱和大能。祝福他们在、现在建这个的、原装、他们要申请这个 license 过程凡事顺利、给他们、员工的时候仍然需要一些的资源，一啲嘅资助，让你丰富嘅资源，藉着众教会对佢哋嘅帮助，完全得到满足。睇到你系嗰位供应嘅神，你系嗰位眷顾嘅神。特别祝福啊，两位啊，王传道，佢哋仍然有喺神学院里边嘅学业，得到你嘅带领，好快脆完成，以致佢哋。在侍奉上面更加有效。我们都求你给这个湾区很多教会更深的认识你在他们机构的工作，一同的去支持他们。我们这样祷告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们。